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痛苦的一件事是什么？啊，就是我们还没有进入基督的丰满，好，因为他为这个付了极大的代价，他要我们进入他的丰满，神儿子一切的丰满里面。好，那我们很需要更多的认识我们的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好，主耶稣当他讲到他自己的时候，他讲他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好，讲到他是世界的光，他是好牧人，好，他是羊的门。好啊，那耶稣讲到这一些呢，都是讲到他讲到他是生命粮。好，那他讲这些呢，都是指他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好，我们需要来吃他的这个生命。好，他是指引我们到父神那里去的道路。好，他是指引我们的真理。好，那他是我们的好牧人，都讲到他跟我们的关系。可是当耶稣讲到他自己，他的里面真实的他的本性是什么呢？就是讲他是柔和谦卑。他说我心柔和谦卑。好，那这个是讲到他的里面，他整个的核心，他整个的生命的本质的特色就是什么？柔和谦卑。所以当我们要进入他的丰满，我们很需要更多来认识这位柔和谦卑的人子。好，柔和谦卑的羔羊。在启示录呢，你会发现整个启示录一直在讲那一位充满了全能的，那一位能够打开七印的，那一位能够揭开书卷的，那一位是谁？羔羊，就是这一位被杀的羔羊。好，讲到那一位，他说这个他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那一位是谁？羔羊。羔羊无论往哪里去，那些心腹都跟随他。好，讲到这个在启示录十七章讲到说，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什么？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整个启示录讲到一切的权柄，一切得胜的全能，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讲到的就是谁？就是这位羔羊，就是这位心里柔和谦卑的羔羊。好，那在启示录十九章讲到说，这个心腹呢要来赴什么怎么的婚宴？羔羊的婚宴。所以我们多么需要更多的认识这位羔羊，他的真实，在他的里面充满的是什么？他说他里面充满的就是柔和谦卑。可是你知道柔和谦卑，特别谦卑这两个字几乎是这个世代最不流行的，特别在美国。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开始在讲谦卑，我谦卑讲了16卷。好，那这刚开始讲谦卑的时候，后来有人就问我说，这个谦卑怎么可以呢？这个我们现在如果学谦卑，我们在美国怎么生存啊？这个在美国生存都是要推荐自己，我最行。好，他们跟我们中国人是不一样的哈，从小时候哈，谁懂我啊，老师真的叫他起来他还不知道呵呵，他不会回答，可是他就是习惯一定要先举手就对了，他赢过别人。 在这里，这个美国所强调的整个学校的训练是训练什么？我要强，我要赢过别人，我要展现自己。好，就是我不能叫人家轻看我，我要常常推荐自己，发表我的言论，发表我的看法，我都是我。所以在美国就发现哇，他完全失控了。这孩子以前乖乖的，怎么现在回来都是变样了？因为整个的文化，整个的教育就是这样，我好。那所以我那时候讲谦卑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这样不行啊，学了谦卑怎么能够在地上，在美国生存呢？可是在这，我们教会在这已经十年哦。我们今天后面有那个我们十周年的特刊哈，每一家如果你没有拿，可以送你一份哈，一家一份我们十周年的特刊哈，就看见神在这里十年他所做的哈，他所做的奇妙的工作。那这十年来哈，看见我们弟兄们越来越像羔羊，也生存得非常好。在办公室里，同事因此跟他们更合作。好，做老板的呢，哎，属下也因此更爱戴这个老板。好，做员工的呢，哎，他的老板更喜欢他。好，做爸爸的呢，孩子也更喜欢这个爸爸。好，也更喜欢这个太太。好，也更喜欢这个丈夫。所以不是像你所以为的，如果我真的谦卑了，我不是会被人家踏在我的头顶上吗？不会的，因为神说了，羔羊必胜过他们，羔羊必胜过他们。当你里面有羔羊的属性的时候，羔羊会来赢得一切的胜利的。好，谦卑谦和，它不是一个软弱。好，它跟软弱是不一样的，软弱是没有能力的，是没有能力的，软趴趴的。谦卑是有大能的。好，在我们的主耶稣他被审判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在约翰福音十九章，约翰福音十九章第十到十一节。
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
好，耶稣当他面对比拉多的时候，比拉多对耶稣有一个错误的评估，他觉得我是有权柄能够释放你的，我也有权柄可以这个把你判死刑的。好，他觉得他是这个在耶稣面前是有权柄的。但是耶稣怎么说？耶稣说，若不是上头给你权柄，你就好，若不是上头给你，你就毫无权柄办我。这句话充满了大能，知道吧？充满大的，也就是说我不在你手中的，你觉得你是审判我的，你可以要把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我知道你没有权柄办我，那是我的阿爸父允许的，也是我甘心乐意要喝这苦杯的，是我甘心乐意要喝这杯的，否则你没有权柄办我。在另外一个地方，当彼得他们把那个耳朵来捉拿他的那个一个人的耳朵削掉的时候，耶稣就说收刀入鞘吧，岂不知我可以差遣十二银多的天使来吗？我只要一求父，父就可以差遣十二银多的天使来。他说收刀入鞘吧，也就是说我们的主耶稣他可以一求父，十二银多的天使来把整个城市全都毁灭了。但是今天是因着耶稣要达到一个更高的目的，就是他因着爱 因着他所爱的人，他要释放他所爱的人，可以脱离魔鬼的辖制，可以让耶稣跟他之间，跟他所爱的人之间的幔子可以挪掉。耶稣他甘心乐意的来被这些软弱的人来刑他，来鞭打他，来吐口水在他的脸上，来打巴掌在他的脸上，来钉上这个荆棘的冠冕，是因着爱，因着他的喜乐。他说因着那摆在他前面的喜乐，他就轻看这一切的羞辱，因为他有一个更大的喜乐，他从此可以跟他所爱的这些心腹不再有幔子的阻隔，他可以拥抱他所爱的心腹，他可以那么样子的把他自己彰显，向他的心腹彰显。这是耶稣的谦和，他里面的谦卑。所以这个谦卑是指说里面含着一个大能，但是这个大能呢是 under control， 就是说这个 power 是 under control， 他的能力是在一个他为了要达到一个更高的目的，他在控制，他不彰显他的能力，这是一个极大的大能。你知道当一个人他有能力的时候，然后面对挑战他却不彰显他的能力，那需要一个更大的能力，对不对？才能够控制这个能力不彰显。我们的耶稣，这是他的谦和，跟撒旦是完全不一样的。撒旦是你怎么样一惹了他嫉妒的眼光，他就杀，全杀掉，对不对？撒旦一发起怒来，他就是连那些本来在服侍他的人他都要杀得一干二净。这是撒旦，他是一个没办法控制的。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一个谦卑，带着一个大能，他有一个更高的目的他要来达成，这就是他的谦和。好，那我们再来看 一处圣经哈，就是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三章，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二到第五节。
吃饭的时候，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
好，那你看哈，这一段圣经哈，我读到这个地方哈，耶稣他记，他说哈，他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哈，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来服侍他们。你有发现圣经每一句话都非常有意义，他说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他知道当他一上十字架他已经愿意了，他愿意上十字架，他愿意付这个代价，所以他就知道父已经将万有交在他 手里了。他在十字架一断气，他死了，他说什么，神就把他这样升为至高，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万膝都要向他跪拜，万口都要向他承认。所以当耶稣他意识到，当他一想到他自己的身份，他的王权，他就怎么样，他就去给门徒洗脚。哎，你们发现这是多么不一样的，这个叫王者的尊贵。天国的王他一想到万有已经交在他手里了，一想到他要回到那里去，想到他自己的身份， 他的王权，他就去给门徒洗脚。这跟地上的王多么不一样，多么不一样。那就是天国的王，这个王是一个柔和谦卑的王，他一想到他的身份，他就去服侍门徒。而且你知道给门徒洗脚，犹太人哦，他们的仆人有还有不同等级的，给人洗脚的是最低等级的仆人，而天国的王万有交在他的手里，身为至高的万王之王，他一想到他的身份，他就去做地上人所看为最低层次的仆人所做的事。哎，这给我们一个开启，到底神的国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啊？这就是难怪乔纳在他写的那个末日决战那里讲到，他说当他在异象中到了那个这个天国天堂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天堂里面有一种人哦，一种人一穿上那个谦卑袍哦，所有的天使都向他跪拜。他就发现那个谦卑袍披上那个，那因为那个谦卑袍是神给乔纳的一件外袍，乔纳就觉得怎么给我穿这件啊，这件这么丑啊，这么难看，这么不起眼的一件衣服。可是他没想到穿上这件走在那个天堂的里面，天使一看见都一个一个跪拜。为什么？因为这就是神儿子的形象，这就是耶稣的形象，柔和谦卑的样式，这就是王者的尊贵，就是披上那个谦卑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需要明白到底天国是什么，到底这位天国的王里面存的是什么。他存的整个就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测透的谦和，谦卑的大能，是跟世人的标准完全相反的。好，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在马太福音二十章，马太福音二十章第二十节到二十八节。
那时西比泰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谢谢。这个雅各约翰的妈妈去跟耶稣求要坐在耶稣的左右边。好，那耶稣就说，你不知道你所求的是什么。他真的不知道他求的是什么。好，因为耶稣就说，你要来坐在我的左右边，就是说他们喜欢，他们知道耶稣是王嘛，是弥赛亚。好，那来坐在他的左右边跟他一同做王。耶稣就是告诉他说，你不知道你要做王的那个过程是什么过程，那个杯你能喝吗？好，那结果呢，他说哦，可以啊，我们都可以喝啊。好，那结果呢，耶稣垂听他的祷告，他的两个儿子雅各第一个殉道， 约翰最后一个殉道。好，那这个雅各第一个就殉道了。好，那约翰他最后一个，但是呢耶稣真的垂听这个妈妈的祷告，真的把神儿子的柔和谦卑坐在他的儿子身上。他要经过这些，经过这些。好，那有些人就说，哎呦，所以不要随便为谦卑祷告哦，因为谦卑祷告就有苦难临到。你必须要为谦卑祷告，要不然你怎么赴羔羊的婚宴？羔羊不是要娶母老虎的，羔羊不娶慈禧太后的，羔羊就是要娶羔羊，像羔羊，完全像羔羊的心腹。所以谦卑它不是只是一个美德，我们以为谦卑是一个美德而已，谦卑是神儿子的本性，就是他的生命，这个本性。你要有神儿子的生命吗？要，有了神儿子的生命就有什么？就有自由嘛，哈，对不对？好，神的儿子必叫我们得真自由嘛，所以你必须要有这个羔羊，必须要有这个谦卑的羔羊的谦卑的性格在身上，这是我们必须要求的。你说，可是一求就会受苦，不是，是叫你的老我受苦而已，你会快乐的。你的老我会很苦，就让他苦死好了。好，你的真我会很喜乐，越有羔羊的性格就越喜乐，好，你就越自由了，就不会处处被冒犯。好，动不动人家拍你一下就哦，好痛好痛，好，就好像一个易碎玻璃一样。当你成为羔羊的心腹，就不会是易碎玻璃了。就是耐打耐压耐高温，都不会破，不会破，不会痛，不会碎掉，继续刚强的爱耶稣。这是神儿子的性格，而主耶稣是真实这样走过来，他真的受这一切。但是呢，耶稣在受这一切过程里面，耶稣说什么？他说，我有喜乐是你们不知道的。保罗也是，保罗受了这么大的苦，他说你们要尝尝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一个在监牢里的劝别人要喜乐，知道吗？你就知道他多么喜乐。所以你越有这个神的柔和谦卑，你就越自由，越释放，越喜乐。当你一直都怕这个谦卑的这个过程来临到你的身上，你就一直成为一个带锁链的囚犯，很容易受伤害的囚犯，很苦，被那个老我深深的捆绑着。好，那耶稣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耶稣就说，他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好，然后他接着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他就说，整个的世界是有权柄的人，他都是用权柄来奴役别人，来超权，超他的权柄来管辖别人，奴役别人。好，这整个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整个世界是充满了强暴，好，这个侵吞别人的，去占那些软弱的人的便宜的，这个世界是这个样子。但是耶稣说，你们不可这样，你们绝对不可以这样。他说什么？他说哈，他说你们中间哈，愿意为大的就要去做用人，谁愿意为首的就要去做你们的仆人。为什么？他说因为我来了， 就是要来服侍人。不但服侍，我要服侍到一个地步，我整个的命都为了服侍你们来舍掉，做你们的赎价。我服侍你们，我这样低而又低的存心顺服，然后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这样低而又低的将命倾倒，好叫你们被赎，好叫你们升高，好叫你们可以与父和好，好叫你们升高，当我复活的时候与我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就是我来了要服侍你们，服侍到这样的一个地步，舍我的命叫你们伟大。这就是说，神啊，你的温和使我伟大，就是这个意思。你的温和使我伟大，那个伟大就是great。你的温和使我的生命变得很棒。好，还有呢 prosper， 你的温和使我的生命昌盛。就是耶稣的柔和谦卑，低而又低，把他的丰满这样整个倾倒，压，被压，被挤压，被挤压，然后呢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赐给我们，使我们昌盛，使我们整个的生命变得那么尊贵，那么棒，那么好。他的温和使我们伟大，这就是神的儿子。好，那他就是说，神的国呢，神的国跟世人是不一样的。你很多人哈，你会发现他本来人还蛮好的，蛮谦和的，等到他一当了什么长，哈，就高官呐，哈，哈，一有权柄呐，哈，哎，这个权柄常常使这个人就败坏。哇，这个人里面的那个控制欲，哈，那个辖管别人的，哈，那个争竞斗殴的灵就整个显出来，整个显出来。好，所以有些人你会发现，哎，他本来蛮好的，一从政了，哎呀，整个就变了。可是基督徒不是这样，基督徒神说你们不可这样，在神的国里面，你越谦卑，神就可以越让你做领袖。你要去做头，引导别人的，你就越要去做仆人。因为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这样的谦和的羔羊。好，那这样的王使我们心里爱慕他，这样的王使我们非常有安全感，把自己交给他。好，那我们很多人都愿意做羔羊的心腹。那你做羔羊的心腹，你就需要更认识这位羔羊里面的谦和是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的谦和。好，那他是这样子的柔和谦卑，他不是只是在那个时候去为他们洗脚，他的一生其实都一直在服侍这些常常他讲的话听不懂的。好，他讲天上的他们就老师都听不懂。好，那可是耶稣一直在服侍他们，从来没有不耐烦，一直的去服侍他们。而且这一位柔和谦卑的人子，他一生一直在服侍，所以他其实是一生一直在给他们洗脚，洗去他们一切的污秽。好，那他们一下子就说，哦，神啊，他们不接待，要不要我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烧死。好，耶稣就说，你们内心如何你们都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绝人的，人子来是要救人的。主耶稣总是很有耐心的，一次一次要他们认识他们里面的光景，也让他们来认识这位神里面的生命，那样的舍命、爱人、救人，充满了怜悯、恩慈，这个生命一直要他们来认识。好，那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是怎么样的呢？他们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整个就是生活在一个那么谦卑柔和的领域里面。好， 哦，我们看见这个圣灵，我们看见圣灵哈，这个在创世纪二十四章哈，那个老仆人哈，就是预表圣灵。我们知道创世纪二十四章讲到这个老仆人呢，去迎娶利百加来嫁给以撒，好，所以整个都是这个老仆人的功劳，哈，他这个走那么远的路，哈，然后带那么多的礼物，十匹骆驼，哈，然后去，哈，然后把这个心腹迎娶来嫁给他，哈，可是那个老仆人呢，完全一点都不邀功，就圣经里就只讲到这个老仆人，他也不愿意人家去纪念他的名字。他觉得他就是一个要把心腹带到这位以撒的面前嫁给他就好了。那你有发现圣灵就是这样，在圣经里面讲圣灵来了要叫我们什么，想起耶稣所说的话，圣灵啊，把基督的爱厚厚的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爱上耶稣，圣灵充满使耶稣对我们变得更真实，使我们爱上这位耶稣，圣灵来要高举耶稣。所以这位圣灵他就是这样子，不要人家多去注意他，而要人家一直去注意耶稣，去爱上耶稣。那我们的耶稣他来了也是这样，他在地上的生活，他就是说子不能做什么，子凭自己都不能做什么，好，唯有我听见父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我看见父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但我的时候不是方便的，因为我的一举一动都为了要遵行父的旨意。他说父啊，祭物和礼物不是你所要的，你为我预备了身体，我这身体为要遵行你的旨意。所以耶稣他说了，他整个来到地上就是要来遵父的旨意，他的行为举止，父要他安息日医病他就医病，每一次医病了就招来法利赛人的反对，就招来法利赛人越来越怒目看他，越来越想要杀他。他从来没有一次说父啊，为什么你总要我在安息日治病呢，啊，六日都很好，六天都可以，为什么你总要我在安息日治病，他有没有，没有，他从来不问为什么，从来不争辩，他永远就是父这样说他就这样做。很多头脑通不过的他也是照着这样做，很多人理性觉得诶不应该是这样，拉撒路病了为什么耶稣不赶快去啊，对不对，他所爱的病啦，啊，神天父要他停在这再拘留两天他就停在这里。所以他说他的时候不是方便的，这就是耶稣的柔和谦卑，那样一个仆人顺服的心，好，那样子的顺服天父。而且他在以赛亚书42章讲得非常清楚，哦，在以赛亚书42章第一节到第四节，
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
好，谢谢。你看这里这一段形容到我们耶稣一生在地上他所做的，好，他明明来要传扬真理，要让人能够信神，信他是神所差的，可是呢他又不扬声，好，他不宣扬，好，不宣扬，不扬声，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好，那他就是这样的柔和谦卑，这位耶稣就是这样的性格。所以你会发现，但这位耶稣呢，他说什么，他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所以耶稣在地上 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父，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你看见耶稣，他的生活，他所说的，他所做的，你就认识说，哦，父就是这样的柔和谦卑，父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明白三位一体的神，他们就是活在这样的彼此的谦和，彼此谦和对待，不增进，不就是常常要让对方能够更被爱戴，被高举，这样子的一个世界里面，这就是我们的神，这就是神的国。那我们的耶稣在地上，他的所作所为是这样子。所以你看他因为那样谦和，所以他不灰心也不丧胆。我们一个人很容易灰心跟丧胆，就是因为我们的骄傲。如果我里面谦和，我谦卑，我就不会灰心，你知道吗？好，因为我本来就是不能做什么嘛，好，所以失败了也没什么，因为或者做错了也没关系，因为我本来就是会做错的罪人嘛。就是因为我们的骄傲，以至于我们很容易灰心沮丧丧胆，这样。好，那这就是我们的耶稣。那我们的耶稣一生在地上是这样子，好，这跟那个撒旦是多么不一样。好，你看那个行邪术的西门，他常常喜欢做事使人惊奇。好，你有没有发现，好，他是喜欢行一些神迹，然后让人惊奇，然后什么害怕他，害怕他。我们的耶稣他不是，他不喧嚷不扬声。弟兄姊妹，这种谦和的性格跟我们的本性是很相违背的。因为从亚当的后代堕落了，中了魔鬼的诡计，那个骄傲的毒素就进到我们的里面。所以我在好多年前大概二十几年前，我那时候去书房要去买穆安德烈的谦卑，你知道，我就问有没有谦卑，没有，他们都没有听过这本书的。后来我去找到柜子哈，一个很边边，就是很小本，然后都黄了，那个已经书都黄了，一些在那个地方根本没人买。这个时代没有人要谦卑的。前些日子有一位姊妹跟我通电话，她说国内不知道什么是谦卑，他们大学生讲谦卑都说谦卑什么，没有这个词。那谦卑是神儿子的性情，是在天国里是最尊贵最大的。那你看我们的主耶稣，他在地上，当他这个群众叫嚣，很多捏造的谎言在那控告他，毁谤他，好，定他的罪，好，然后他被吐唾沫在脸上，他被鞭打，他被打巴掌，他被嘲笑，他被戴荆棘冠冕。你知道一个人，我们常常我们可以对别人很好很温和，可是很多人都有这个都同样会有这个反应，最受不了人家冤枉，对不对？人家这样冤枉好像硬要把我们扭曲，常常就会受不了。好，那或者呢，你这样无理的一直对待，就会把我们里面的那个愤怒激发出来。我告诉你，人的忍耐是有限的，对不对？我们就是这样，你不要欺人太甚。好，这个已经忍耐到这个地步，你还这样得寸进尺，就会把我们里面的那个我去彰显出来。可是当耶稣他被这样的挤压，这样的对待到一个地步，他怎么样？他所说出来的就是父啊，赦免他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性生命，怎么样的一个性情？ 也就是说你怎么样的挤压他、敲撞、误会他、扭曲他、控告他，最后被挤压出来的就是这么美丽的生命。说父啊，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而耶稣的跟从者一个一个也变成这样，你看斯提凡也是被石头已经快要打死，哎呦，我就觉得被石头打死是很可怕的，一下子先眼睛破了，再来哦头脑哦，再来嘴巴裂了，一样一样都还不会死，不知道打到什么地步才会死。这种折磨真的也是很极大的痛苦，可是他一直到最后快要死之前，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天国就是借着这位谦和的耶稣，这样把神儿子的生命一直的散开来，一直是散开来。好，那我们讲到不可少的一件事，就是讲到这个末世最不可少的一件事，我们得更多来跟这位谦和的羔羊联合。为什么呢？因为整个启示录讲到神要得着心腹是来跟他什么共赴一轭，所以我们需要跟这位谦和的耶稣去共赴一轭。好，那敏文他有一次他就分享到，好，他说主就一而再再而三好多次都叫他头要低下来低下来，一直给他看见一个牛的那个附在牛背上的那个轭，这样。好，然后耶稣就跟他讲说你头低下来好不好，伸进去伸进去，他很多次都不愿意，后来当他愿意了说好，当他头低下来一伸进那个轭的时候，他就发现当他一伸进这个轭跟耶稣这样共赴一轭的时候，他就发现他的脸跟耶稣的脸很靠近。所以你知道吗，当你愿意跟耶稣共赴一轭，你就进入跟耶稣亲密的相交。我们很多人都会很羡慕要跟主耶稣有亲密的爱的关系，我们因此可以，人会去试各种不同的方法，或者试各种不同的事工，就是要想要跟神可以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但是呢，除非我们愿意跟耶稣一样有一个仆人的灵来跟他共赴一轭，我们永远不会进入跟神那个亲密那个更亲密的关系。现在有一种叫做假冒的亲密关系，就是觉得说我亲近神主的同在好甘甜，就是好甘甜，每一次就只是好甘甜。然后我一个人来聚会，我一个人回去，我也不需要去服侍别人关怀别人，这个叫做假的亲密关系。为什么？因为耶稣说人子来是来服侍人的，所以除非我们也愿意跟他一起去服侍人，否则你不可能跟他有亲密的相交亲密的关系。就好像一个先生他很有爱心，很有仆人的灵，常常很愿意招待人来家里服侍人，可是他太太不喜欢地毯被弄脏，他太太喜欢打扮得很漂亮，然后也不喜欢家里很多人，你说这个先生跟这个太太有没有办法很亲密？不可能嘛，没有办法同心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创世纪二十四章哈，创世纪二十四章第十四节，
我向那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
好，谢谢。你看哈，这里这位圣灵哈，这位仆人预表圣灵，大家都知道哈。那圣灵呢，第一个求的要这个心腹，他要选心腹的第一个条件是什么条件？就是殷勤的 愿意，他说我如果跟他说请你拿水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他如果说请喝不只说请喝而已还要说我也给你的骆驼打水喝，他说这个人就是心腹，这个人就是心腹。所以你们发现神在拣选心腹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这么殷勤，这么殷勤，有仆人的灵。好，那我们看见第17节到20节。
仆人跑上前去迎着他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女子说，我主请喝，就急忙拿下瓶来托住手上给他喝。女子给了他喝了，就说，我再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他就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槽里，又跑到井旁打水，就为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
哇，你看见这个利百加他被选上当心腹，不是因为他的漂亮，而是因着他那个仆人的灵。所以你看他不但说请喝，然后呢他说女子就给他喝了，而且说我再为你的骆驼打水。然后他就去打，几只骆驼啊？十只哎，一只骆驼听说是可以喝20加仑的水。那打一加仑的水，据说大约差不多三分钟来回，去那边然后这样回来三分钟，那20加仑就要60分钟，一小时，那打10匹骆驼就要10小时，那手不都酸死了吗？哇，这神记在这个圣经给我们看见，就是说神要的心腹是一个这个很殷勤服侍人的人，很有那个 passion， 有那个热心。好，就是说你要求这个，我不但给你这个，我还要加上给你别的来服侍你，这个叫心腹，仆人的灵。哇，这给我们看见跟现代心腹很不一样，只会坐在那亲近神。有的说哎，我太太就做心腹啊，她不爱做菜。我想我们这次夏令会回去，太太一定会殷勤的做饭，当然也不要去煮太复杂了，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在那个上面，而是说就是很乐意来服侍。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仆人的灵乐意去服侍人，你就不知不觉跟神共赴一轭。神要的心腹是一个殷勤服侍人的人。那这个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19到20节。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好，谢谢。好，那这里讲到就是说你们是重价买来的，好，就是说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个当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刻，我们的主权已经转移到耶稣身上，因为是耶稣用他的生命把我们买来，从撒旦的手中，他付了很大的重价把我们从撒旦手中买来。所以当买来的时候呢，已经我们变成我的所有权已经属于神的，我是他的产业，我是属于他的产业。好，那我不再是自己的人。谦卑就是真实的意识到耶稣在我身上的所有权，这就叫谦卑。真实的意识到耶稣在我身上的所有权，我不再是自己的人了。这样的人呢，就进入了神的国。所以进入了神的国，我就属于这位王的产业，是王的心腹，是王所爱的。 但是你就说，哎呦，那我所有权属于他的，他会不会常常就是要我娶一个很难看的哈，然后要我跟一个很不喜欢的人结婚哈，苦待我？不是的，这个王都为你舍命了，他不是把你买来虐待你的，他是把你买来与他共享他的丰富，共享他的属性。所以他说他已经把那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而最重要，神的性情就是这个柔和谦卑，这是亚当的后代所没有的柔和谦卑。那所以呢，我们谦卑就是意识到耶稣在我身上的所有权。好，那这个所有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说，那我的车子、我的房子、我的银行存款簿，哈、我所有的钱、我的孩子、我的妻子、我的丈夫，哈、所有的都是属于神的。我的事业，所有都是属于神的。这个叫所有权的转移。基督徒，太多的基督徒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活得没有安全感。如果你知道你是属于谁的，你就有安全感。你知道这一位全能的膀臂在保护我们。如果你知道你是属于谁的，这一位是全爱的神，你就非常的有安全感。你如果你知道你的所有权已经转移到这位柔和谦卑的王的手中，你就非常的有安全感。世人是会去欺负那些软弱的人，占他们的便宜。我们的耶稣呢，他是那么丰富，然后进入一个暴力的世界，黑暗扭曲罪恶的世界，但他进来以后，他是那么谦卑的进来，他没有一点要占我们的便宜，他反而遮掩我们的罪。在诗篇里面讲说，得赦免其过、遮掩其罪的那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那人是有福的。他用他的血、他的生命来遮掩我们的罪。所以弟兄姊妹，你需要明白，如果你知道我，你渴望神的谦卑、神的谦和可以成形在我的身上，你就需要真实的意识到我的所有权已经是他的，我不再是属于自己。因为他说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你一定要知道我不是自己的人，我是属于他的。属于他的真好，他会供应我一切需要，他的供应都是最好的，不需要我去争来抢来夺来，非常的汗流浃背得来的，他会供应。这就是住在迦南美地的生活。那这个所有权的转移呢，不只包括我刚刚讲的车子、房子、所有的存款、所有的这些哈，你的孩子，这些都属于神的。还有我的时间都属于神的。那也就是我主半夜两点钟、三点钟叫我起来要去服侍谁，哈，或者说这中午十二点说你现在先不吃饭，先去服侍某一个人，哈，好，深夜十二点叫你去服侍谁，啊，你说哎呀主啊，不行啊，我好累哦，哎呦现在天气又好热，哈，哎呀不行啊，外面又下雨啊，哈，很不方便啊。那主就会跟你说。这就是我要去做的，我在那里会跟你相会，你知道吗？你就这时候去了，哇，你就在那里跟神相会。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有这样见证。我昨天讲到我们一位代祷同工，神叫他就是说要他做一个夜间守望者，好，他就顺服了，开始半夜起来。好，我说了，他说他有时候被叫起来的时候头昏昏的又黑黑的，所以有时候还撞到墙。他这个头昏昏的维持很长一段时候，他不是一起来就精神抖擞，好，主你要我做什么，没有这么强壮。 我们人都有人的软弱，尤其又是一个女孩子，对不对？好，那身体不是那么刚强，可是她就这样顺服的起来，顺服起来，然后常常就跪下来，主，你要我为什么祷告？主就告诉她要为教会的谁谁谁祷告，好，还有为教会的什么事祷告，为神的国度的什么事祷告，哦，她就顺服在那祷告祷告。好，祷告完了以后呢，他说再去睡觉的时候常常睡不着，他隔了好久才能够睡着。就像我们当中，我们教会有这个夜间走祷，有的人也是刚走祷完回去睡不着，但是你如果先等候神，在那一直等候神，等候到哎里面开始会想睡才睡，哎你就会睡得很好。好，那可是你知道吗，我们这一位代祷同工，他就这样子的起来跟神一同赴轭来祷告的当中，就在这样里面他跟神开始一起赴轭，就在这样里面他开始得着神很亲密的友谊。弟兄姊妹，神的友谊是这样换来的，你要跟神亲密的关系，就是需要有在这种仆人的灵里面去服侍，你就会跟神有这个亲密的关系。好，所以值不值得？值得，很值得。我说的那个这个刚起来头昏啦，或什么，这是一段时候，但是过了那段时候，你就发现神在你身上的体能，你的生活习惯就有一个扩充，你就发现你可以适应，你越来可以睡得越少，可是你可以精神很好，你越来越这个随处都可以得安歇。我们当中很多走祷的弟兄姊妹都是这样，他们现在变成来走祷走祷回去，砰一躺下去就睡着了。这刚开始你生理状况会有一个适应，不容易，可是神界的这个要一直脱掉我们天然的这个肉体的限制，那个狭窄，要来扩充我们。好，我们有一位姊妹呢，她就说她是一个这个凡事都很有纪律的，好，所以做完一件事，她有计划，这个时候要做这些事什么这样。可是神就开始教导她，她女儿随时一下就来问她问题，一下就说：“哎，妈妈，你帮我看一下这个。”好，要是以前她就会说：“你等一下，等妈妈做完这件事你再来。”但是她现在呢，神就是要她说：“好，你就接受。”她就开始放下这个去满足女儿要她帮忙的事情，她就先去帮助女儿。好，然后渐渐的，哎，女儿就很得到满足。好，那母女的关系也非常好。好，然后呢，不止这样，神又要他开始面对服侍教会的弟兄姊妹，也要这样。那他是一个很不喜欢接电话的，因为他觉得一接了电话就开始要花很多时间服侍这个人。好，然后他本来预计要做完成的事就没办法完成，可是神就要他开始去服侍，开始接电话，而且放下自己手边的事开始去服侍这个人。好，他就这样去服侍。好，他说就这样子呢，一直打破他天然人这么多年的这些好习惯。好，可是呢，神使他越来越就因此会把握时间，很多零碎的时间用来自己好好的做神要他做的这些事。他说这样以后呢，他发现哦，他更能够保持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更丰富。这弟兄姊妹，你知道在每一个不容易的环境里面，你一个带着仆人的灵去服侍别人，就在那边耶稣真的与你相会，他就在那里大大的与你同在。我们有一些代表我们的代祷同工，这个代祷勇士，我真的感觉到他们真的是我们共赴一轭的征战的同伴，属灵的同伴，所以邻里就会觉得很亲。因为每次教会任何的事，就是这些代祷同工、代祷勇士，大家就同心的一直为这个祷告。好，所以我们虽然没有很时间可以有在一起吃饭或什么，可是邻里就是觉得很亲。好，还有我们的这些全时间的行政同工， 好，我们在教会这些全时间的行政同工，这些秘书们，他们真的是把教会就是当作他的家，所有这些教会的事每样都是他的事，那么忠心，那么积极，那么主动。哎呀，我心里常常想到他们，我就是很得安慰，心里就是邻里就觉得很亲，像一家人。为什么？因为共负一恶，知道吗？你可以知道哪些是在灵里面，在祷告中常常跟你这样共负一轭的，你就会觉得很亲。那我们的耶稣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好，那就是当我们的生活形态是像一个仆人的灵这样子的，带着一个仆人的灵涌流出去，去服侍周遭的人。好，那我们就会跟神有一个很深邃的连结，因为你的灵跟神的灵是很合一的。好，那你知道谦和会像个磁铁一样的去把神的恩宠吸出来，就说什么时候我们那么柔软那么谦卑，哦，这个神的那个他的 favor，他的那个恩宠就会被我们这种一个谦和的人这样吸引出来。你看包括连这个亚哈，哦，他这样走路很迟缓谦卑的时候，神那时候就没有办法刑罚下去。包括尼尼微王，哦，这样子这个谦卑下来下了宝座，哦，脱了朝服，哦，披麻蒙灰，就这样神的 favor 就临到，他就没有审判。所以那个谦和，我们整个人里面这样谦和俯伏下来，像个磁铁把神的这个恩宠都一直吸引在这个人身上，这个就是披上谦卑袍。反之，如果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好，我们觉得人家不够尊重我，好，给我们的钱太少了，给我们对我们的待遇不够公平，哈，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里面开始有负面的感觉，那个就是神的警铃已经响了，就是表示我们已经在不对的错误的动机在服侍神，已经不是在谦和里面。好，那你知道当神我们的主权转移到神身上的时候，好，同时就在同时神的名也让我们可以使用，也就是说当我决志信主接受耶稣进来的时候，主啊我是属于你的，我不是自己的人的时候，我属于耶稣的时候，那时候什么，耶稣的名就印在我的额上，然后呢我就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他的名就让我可以来使用。但也就是说当一个人越意识到自己，就是说越意识到耶稣在我身上的所有权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奉耶稣基督的名就有权柄有能力，那因为他真的是属于耶稣的，所以当他奉耶稣基督的名，他是在代表耶稣，因为他知道我是属于这个家的人嘛。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之所以会软弱，神的那个丰满没有办法彰显在我们身上，是因为我们不够有这个仆人的灵谦和的心来跟神跟这位神联合。那这个是心腹身上的这个特征，是神首先的要求。你知道当神的名给我们用，那是很大的一件事。好，今天如果我们要开一个店，然后我们说那个麦当劳你这个名字给我用，他绝对不让你用的，你要花钱去买这个所有权，你还要照他的规定去做才可以。耶稣的名给我们用，那是多大的一个权利啊，那是一个所有权的转移，我的所有权交给他，所以我就可以奉他的名，他这样子的让我们来用。好，那所以呢我们就知道我们有些人很想跟神有亲密的关系，可是他的生活形态不愿意改变，不愿意有一个谦卑的灵 好，那这个呢，就说他那种属灵的闲懒，好和妥协，就说他不愿意真实来跟这位谦卑的神联合，好，然后他却说我有神同在的甘甜，其实这是一个自己欺骗自己，这个会给他陷入一个这个泥沼里面，因为他在自欺。我只是在一个感觉里面，他不是跟这个谦和的神、殷勤的神、服侍人的神在联合。好，那所以教会不应该有这种现象，就是很多人他都觉得我很爱耶稣，耶稣很爱我，然后我就是过我自己一个人很舒适的生活，然后我只是去教会，去了会我就回家，我不需要去服侍别人，这个是很有问题的。好，那这个他讲的神的同在的甘甜，不管他花多少时间，永远只是很肤浅的。如果我们要进入跟神很亲密的联合，像一个心腹跟他的联合，这个谦和是必须有的。谦卑包括就像我刚刚讲这个以赛亚书42章，我不传不喧嚷不扬声。有一次妮塔牧师呢，他说这个神呢要他为一个事工取劳祷告，而且神说要他祷告到神降下复兴在那个事工上，好，所以他就花了很多年的时间为那个事工祷告。好，那结果呢有一次他去那个地方服事的时候，神就跟他讲说今天晚上我要赐下复兴，但是不是借着你的手，是借着那个牧师的手。好，那妮塔就觉得很难过，他觉得他已经20几年一直在为世界各地的复兴祷告，他就是渴望要亲眼看到复兴，好，这样子，或者是可以期待着主借着他的手来降下复兴，好，而这个事工明明是他劬劳生产出来的，好，可是就在今天晚上要我复兴，神说你要离开，我不借着你的手要离开，哦，所以他坐在那个地方，他就想说，我到底该怎么办？好，他心里就觉得很难过，神现在要来了，今天晚上他要来，他那天早上在那服侍，可是今天晚上要来了，可是我却要离开，好，所以他心里很难过，可是他就坐在那里正在想着他要怎么办的时候，他那么渴望要看见父亲这样，可是就在这样想的时候，神就忽然间把他带进提到神的里面去，提到神的里面，他就走在一条那个他说很不起眼的很多的荆棘杂草碎石子的路上，他就走在这样的一条路上，好，一条这个失修的凹凸不平的这个很难走的石头路上，然后他说他手上拿着一件很不起眼的不漂亮的衣服，叫做改变生命的衣服，好，他就拿着这件衣服，好，然后他很小心的拿着，好，然后他就一直走很难走，他走忽然间一抬起头来的时候，看见这个尾端的时候有一个十字架，然后耶稣站在十字架的旁边，好，然后他就看着耶稣呢充满着爱跟怜悯的眼光在看着他，好，因为耶稣知道对他不容易这样，好，那然后他就对耶稣说，他说主啊，我把我的荣耀放在这个十字架下，好，那他说他就看着耶稣，好，然后他说耶稣的眼睛散发出极大的爱跟怜悯，好，那他说他说主啊，我把我的荣耀放在十字架下，我不会再拿起来了，好，那当他说当我放下我的荣耀，哈，就是叫我手上的那一件衣服，那件衣服就是他的荣耀，哈，可以改变生命的衣服，他就把那个荣耀放在那个十字架下的时候，哈，然后他说他站起来的时候，他说耶稣仍然充满着这个怜悯的眼光在看着他这样，哈，然后呢他说他简直不知道要做什么，他就紧握着那个十字架，哈，那主就说如果你留在这里你就会胜过，你一直留在这个十字架这里你就会胜过这样，然后他就在林里面就看见那个火降下来降在那个地方，还没 道，只是他这时候就在灵里面看见非常的荣耀，非常的伟大的复兴在那个地方这样。然后隔了一段时间以后，他说他以前一直很，当他信主以后他开始学习追求主，他一直就很羡慕这个桃树A.W. Tozer 很羡慕桃树，因为桃树是一个跟神完全联合的人。那结果他说隔了一段时间呢，这件事情过了以后一段时间，神就有一天把他提到天上去，然后他就看见桃树。那这个桃树就跟他说你是不是很希望你很爱神对不对？他说对。他说非常非常的爱神。然后桃树又问他说，你是不是很想要跟主联合完全的合一？他说对，我非常非常的想跟主完全合一。然后桃树就跟他讲说桃树就跟他讲说就给他一本书啦。这本书呢上面呢这本书就是记载着神那时候去造访桃树，有两年的时间去造访桃树，每一个礼拜有三四次去造访他。然后呢他说不是造访他，就是把他提到天上去。然后他就看到这本书的封面是一个十字架，他说这本书看起来是百年的老书，很老的书，可是那个十字架却大大的发光，发着极大的光芒在那闪烁。然后呢桃树就跟他讲说这个你很爱耶稣，很想跟神合一，天上都知道这件事，但是呢我要告诉你，你看这个书面上的这个十字架，他说你必须经过这个十字架，就说如果你要居住在荣耀里，你一定要经过这个十字架，你才能够居住在荣耀里。那他说没有一个居住在荣耀里的人是不先经过十字架的。那他说当桃树跟他讲这个时候，他就马上想起保罗所说的，我们若与他一同受苦，也必与他一同得荣耀。他就马上想到这个经节这样。那他就一直想着他知道他会经过十字架，因为他渴望要住在荣耀里。所以他就说，因此我必须要放下我的权利，让别人得着复兴。我要放下我的权利，让别人得着复兴。那这个就是跟耶稣同父一儿的这个仆人的灵。仆人的灵就是说，他不求人家的高举，他不求回报，他的肯定是从神来的，不是从服事的果效、别人的称赞而来的。这个就是一个仆人的灵。心腹需要跟耶稣有一个那么亲密的关系，需要在仆人的灵这方面一个跟耶稣真实的共赴一二。那我们很多代祷者，你愿意禁食祷告来为别人祷告，这也是一个仆人的灵。仆人的灵的特点就是在不方便的时候，他仍然去做神所要他做的，在你最不方便的时候。当这个期望跟回报跟我们所想象的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因此不高兴，我们就很快的说，主啊，我只是个无用的仆人，我所做的都是我应当做的，这就是仆人的脸。那我们很盼望，我们可以都很盼望我们可以跟主更亲密，不可少的一件事就是求主把他那样子的谦卑舍己服侍人的这个仆人的灵赐给我们。那我求主借着今天的这个信息，在神的家中真的兴起那么多的真仆人，真仆人是一个 甘心乐意的欢喜快乐的在耶稣的爱跟谦和里面去服侍别人，这样子神的同在会大大的临到我们。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耶稣谦和之子。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